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的第120篇，主题是极难使我们的灵苏醒。诗篇从第120篇起直到134篇，这15篇被称为上行之诗或是朝圣之诗。以色列人一连在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都要从各地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从地形上来看，耶路撒冷乃是位于在那个区域最高的一座城，因此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朝圣者，他们大半的时间都要走到上山的道路中。相传这十五首诗就是这些人在上山的路上所唱咏的诗歌，所以被称为上行之诗或是朝圣之诗。这十五篇诗篇也被称为登阶之诗，因为根据以西结书第40章所描述的圣殿，必须登上七节台阶到外院的门，然后再从外院再登上八阶的台阶到达内院的门，总共15阶台阶。因此有人认为，当祭司从外院进入到内院时，会在每一级的台阶都唱一首诗，所以这15篇诗也称为登阶之诗。不论是上行之诗、朝圣之诗或登阶之诗，都是说神的百姓从远离神的地方一步一步上行到耶路撒冷，最后住在神的殿里称颂神的名。这十五首赞美诗虽然标题都被冠上上行之诗，但可以清楚看出并不是同时被创作的作品，因此上行之诗应该是后人为了描述一种属灵境遇的提升，将符合编者感受的各篇诗篇合编在一起。因此这上行之诗的标题并非出于原作者，而是出于编者。这种渐进式的描写可以让读者感到越来越属灵，越来越接近神，就好像一步一步爬山，登上了耶路撒冷圣殿山，再一步一步走入圣殿之内一般。基于此，我们可以依据信仰的经验的进程，将上行之诗分为三组，每一组五篇。第一组就是从120篇到124篇，这五篇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怎样从远离神的光景里苏醒过来，远离世界，在神的保护下一步一步地上行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仰望坐在天上的主。第二组是从第125篇到129篇，这五篇让我们看见这个上行之人进入圣所，进入圣灵的亮光里面，在神面前认识了肉体的败坏，不但能脱离世界的捆绑，也能脱离肉体的辖制。最后一组是从第130篇到134篇，在这一组的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上行的最高的阶段，就是破碎自己，完全停止己的活动，进入至圣所与神联合。今天我们要看的诗篇第120篇的作者不是很清楚，但其内容与诗篇第52篇很相似，所以被很多解经家认为是大卫写的诗。在这里，诗人为恶人的图谋而发出叹息，恳求神施恩帮助他。写作的背景是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在伯纳的城里被以东人多益看见，他去报告扫罗，结果叫伯纳城里所有的人都被杀了，所以大卫因思想起这段苦难而写的。我们先来看一到四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拿什么给你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这段经文可能是大卫回忆刚开始躲避扫罗追杀时候的遭遇。人的毁谤使大卫落在极难之中，但他却没有回嘴，而是转身求告耶和华，让神的话语领他行到宽阔之地。 诗人用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来代表那些习惯了说谎和玩弄诡诈的仇敌，可能是指扫罗或以东人多益。诗人说要用什么来对付这样的谎话和诡诈的话呢？诗人祈求神用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来回报他们。罗藤木是迦南地旷野常见的灌木，制成的木炭易燃耐烧。诗人认为诡诈人的舌头像火，因此也要用罗藤木烧起来的火持久地去回报他们。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说，舌头就是火。雅各还说，这火是从地狱点起来的。可见谎话和诡诈的话对人的伤害有多么大。口舌可以代表着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他的口舌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就好像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说的，若有人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同样在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也说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一个管不住口舌的人，不论说话有多么的属灵，他仍然还是住在肉体里面。人口中说出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所以对付嘴唇要用勇士的利剑。刀剑都可以伤人，刀拔出来后还可以收刀入鞘，但是箭一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也许我们的话射出去不太有力气，但神的报应却是勇士的利剑，又快又准，并且会把人穿透。这样一类喜欢用谎话和诡诈的言语害人的人，他们迟早要在话语上受到更大的亏损。一个管不住口舌的人，也一定容易被别人的口舌伤害，因为神的管教是利剑和炭火，要叫我们在口舌上被对付，叫我们体会到口舌的可怕，因此再不敢放纵口舌。我们来看五到七节，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第五节的米色是罗亚的儿子亚佛的子孙，住在黑海一带地方，是在迦南地的北面，离耶路撒冷非常的遥远。基达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子孙，住在亚拉伯的旷野里，是在迦南地的东南边。他们虽然与以色列人血缘相亲，位置相邻，却难以和平相处。这两个民族代表着远离神难以相处的人。诗人借着米色和基达这两个地方，带出了除了面临着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之外，另外还身处于恨恶和平与好战争这两种人的攻击和挑战之中。诗人好像住在一群流氓和野兽中间，周遭的环境对他充满了恶意，但他仍然不妥协，不灰心丧胆，他仍在这艰难的环境里坚持着。就如在第七节说的，我愿和睦，坚持着以和平对待那些诸事挑剔找麻烦的人。就好像大卫在逃跑躲避扫罗无故的逼迫和杀害的那段时间里，大卫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解决扫罗，但大卫因扫罗是受神高抹就不杀他，仍然愿意以和睦来对待扫罗的残暴。当我们读完第七节的时候，好像感觉应该还有下文，怎么就结束了呢？因为第七节的确不像是结束的话，反而第一节既是引言，也可以说是结语。在第一节那里，诗人说到他赞美神答应了他的祈求，换句话说，诗人在开始祈求的时候已经先凭着信心相信神会垂听他的祈求，这是何等的信心和交托。诗人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要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祈求， 当我们祈求时，要在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就要先来感谢赞美神，因为知道他都听到了，也会按着他的心意在最好的时刻为我们成就。当我们读完这篇上行诗后，再来思想我们的信主历程，相信许多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刚信主的时候对罪有很敏锐的感觉，但是如果没有马上对付，这样的感觉就会逐渐迟钝了，久而久之就会回到罪恶的世界中，跟没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神爱我们，要我们回转来归向他，这就是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苦难里面的原因。许多时候，当我们安于舒适的生活，神就借着环境来搅动我们，使我们里面警醒起来。因为在极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祷告神，我们的心就会转向神，渴慕神，我们里面就会苏醒激动起来，而这就是我们上行的开始。上行之诗所描绘的，正是主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就是在各种环境和际遇中，一点一点地拒绝自己的肉体的老自我，一步一步地向上行，以致人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基督里与神联合。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我们也会碰到像诗人说的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的人，有时还要面对恨恶和平和好征战的这两种人的攻击和挑战。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存活在这样一个的世界上，却又要活出不同的属神的生活方式，许多时候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矛盾和挑战。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一个爱神的人，当他要往上去转向神时，他就感觉这一个世界所给他的难处与痛苦。但苦难带人遇见光，这光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每个爱神的人都能执着于那份对神全然的相信，坚定地按神的心意去寻求和睦，并且知道当我们求告时，他都听见，也必会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你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谢谢你用极难来苏醒我们沉睡安逸的灵，叫我们看清楚我们身处的环境，叫我们不要继续的与这个世界同流，要上行到你的圣殿中张扬你的容面。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住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年，因你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哈利路亚，谢谢你阿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